主啊，我们要再次赞美你。十字架的路不单单是死亡羞辱，是背后有一个极大的复活跟荣耀。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就乐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的己发动时，求主你显明，求主你动工，求主你带刀修剪，总把我们修剪合乎你的心意，修剪到我们充满你的自己。主，愿透过这些属性再一次把我们带进这深处，与你同行。赐福这段时间，听我们说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标题呢是忍受致死，代替最后的死亡。在外人的路上面是没有主，所以他必须肉身死，灵性死。但是在基督徒身上不是这样。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提到一句话说，我们是出死入生。我们信了主之后，受尽就归入死。但是很可惜，这一点是需要圣灵开眼，看见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很可惜的是说，很多基督徒在头脑上是同意的，可是在经历上面并没有如此进入，所以很多东西才变成后面的己越来越多滚出来。然后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又不愿意让神来整治的话，就会变成我是别人的刺，你没有被打破算了，还去打破别人，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很现实的问题是，很多基督徒就很难相处。他不止没有香膏，他还臭得要死。好，那他的个性很强啊，骄傲啊，那这个东西其实他有时候也不自觉。那其实就是因为他里面那个蒙恩的心已经渐渐消失了。其实这个东西很奇妙，人刚到教会来，刚蒙恩的时候，就像一张白纸。那时候应该让大量的让神的灵指头在那里面刻字，印在他心板上面。如果他没有，他错过这个黄金时期，又加上有很多事工性的取代、人情的包围、自我的盘算，他到最后就变成一种老皮带，要更新就很难了。所以这是每一个侍奉者他可能过程中都会看到的某一个很可惜的。所以教会的文化里面就变成说有新皮带，新一更新的，也有旧皮带一直在那地方没有办法盛装新酒，那很可惜。所以这一封信他再次提醒我们，先从最低的地方，死亡之地致死，然后十字架的工作，那里面最强大那个己生命真的要求神把它脱落掉。另外一点呢，我们讲另外从圣经旧约历史来看，以色列百姓他出埃及就到旷野，他是要进迦南地，进迦南地才开始有得地为业。很多基督徒是没有进迦南地的。你说神迹他也有啊，云柱他也有，火柱他也有，马拿也有，鞋子也没穿破，他四十年来他也经历神。可是新约有最少有三个作者告诉我们说，这是渐进历史渐进，我们不要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是停在那个地方，要得地为业，要脱离旷野的模式，过约旦河，然后进去要征战。所以很多基督徒他是没有产业的，那也仔细看他没有产业。我不是讲说你有没有车子有没有孩子，不是这个，你有属灵的产业，
生命。
对，那你这个属灵的产业是从哪边出来呢？是从你杀败迦南七族来的。那个地方我把历史再讲稍微讲一下，那个地方到底谁的？那个地方本来就是神的，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就告诉亚伯拉罕说，这是要给你的。亚伯拉罕也付钱了啊，他付了四百舍客勒跟赫人买了那块地，然后那块地的周围又长出来了这个麦底拉洞。所以这是在人面前早就立过约了，而且在神面前也神祝福他，只是因为他们先到埃及，全家七十多口人口到了埃及之后待了四百年。那迦南七族其实原来也不止七族，周围还有很多族，后来因为杀来杀去，杀到最后剩下七族是最强大的。你要知道七在圣经里面是完全的数字，这个留在里面最强大的东西就已经不是人的手可以把它杀掉了，拿不掉了。这需要神的百姓进来跟神配合，顺服神，然后进来征战。所以你去看这个东西以后，要不要进去征战？要进去征战。如果基督徒面对我们生命中缩小来看，每个人身上有迦南七族，都很强大。那迦南七族里面有什么西魏人啊、耶布斯人啊，这些人他们都有他们不同属性他们的代表。那我们讲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清楚我们属性己生命里面最强大的肉体是什么东西哈，你去看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顺从肉体的情欲，里面有恼怒、苦毒、嫉妒、纷争、结党， 这些统统是家人七组延伸出来的。那里面其中有七组是最强大的，那所以很多基督徒他没有产业，因为他面对家人七组他没有征战，他也不敢征战。他甚至看见哦，朋友有铁车，像四世纪有看到有铁车有铁马，没有力量耗弱，那不敢去面对。进去征战这个事情是神命定的路，过了约旦河，你是个复活生命，就是面对肉体中的最强大的己生命。所以这边才提到的说，致死，一个致死的生命是一直不断的浮出来就致死他，浮出来致死他，过程绝对没那么舒服的。但是说真的，我们信主到现在回头看，有太多的生命的情况是被封住的，他不能相处，也不容易相处，甚至东西很硬，他很多坚持，很多错误，然后他又不自觉，那就是你想这样你怎么去相处呢？不要说爱主，有时候你跟连外邦人的那个互动都还不如我，有时候啦。所以那个都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己是非常的强大。那进去打下这个迦南七族的是哪个支派先上去的？你有印象吗？
犹大，
赞美的支派，赞美，感恩赞美。面对这个生命中的软弱也好，强大也好，迦南七族也好，肉体的辖制也好，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胜不过的。我们的确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有时候软弱也投降了。赞美，要相信这不是我们可以做的，这是神定义要做的。你哪一组灭掉了，哪一组的土地收回来？你哪个地方有死亡的记号，哪个地方就有复活的记号。所以在这封信里面他提到的，我们要透过死亡得生命，所以过程一定是不舒服的。像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牧师，你们讲要对付自己，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啊，不然我请问你，你要对付谁？你不让神对付你自己，那你就是对付别人了，很现实啊。你老公就听你的，孩子就听你的，你外面的所有的朋友都是听你的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里面的己是这么强大，所以在这里面他才第一句话里面说，基督徒必须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这里没有其他的空间可以讨论嘛。本来基督徒就是背十字架基督徒。就是致死自己啊，那你就致死别人啊。所以他说，在我看来，己是所有十架中最大的一个。那么这个最大的一个，因为己发表出来的东西花样很多啦，有时候诡诈，有时候骄傲，有时候嫉妒，有时候这个贪婪，有时候享受舒适，有时候最终之人，这些东西太多的。所以这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人蒙恩，这些东西他会知道，保罗知道。他知道他才会说我真是苦啊，谁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可是今天回头看基督徒的属灵历程，有很多基督徒到现在是不知道的，他身上没有十字架记号。那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真的要死。所以前辈们才讲说，十字架给谁？十字架给一心要死的人。可是你不是一心要死的人，你当然不想要受苦啊，不想要被致死啊，不想要面对肉体这些迦南七族的强悍啊。但是你如果今天要得产业，永续的在基督里的彰显出来的，那这七组一定要解决的。那么在这边看到的说，我们有一个部分是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认清自己，好，自己境况的无助到尽头了。那么我们到尽头了，我们才有机会醒悟过来，才有机会真正的降服。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比如说你也在当社工，我本来以为他那个社工是小明基金会的那个社工，类似政府的外包的。那因为我以为他的工作是这个什么钱少事，这钱多事少离家近。拿去做了之后，他还说没有，爸爸除了离家近之外，两个都没有。就是他们这个社工的工作是，因为他们的主管也想要求完美。所以他们工作的上面的压力都很大，有时候上班就弄到最后就是7点、8点、9点都有可能，特别有很多活动的时候，好不容易可以喘一口气，就是现在是疫情嘛，然后稍微，但是现在疫情在缓和的开始，事工又来了，那他在那边压榨，一个人要独立完成所有事情，又要策划，又要规划，又要邀讲员，又要怎么样，要关心弱势，又要写报告，反正全套的。那我就说，对，我知道你们辛苦，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这个地方可以被这样子操练，训练成全， 你将来放到哪个地方，你都可以成就，你都可以独当一面。所以说它完全不好吗？也没有啊。所以既然你这环境不能改，你要不要选择你的心境，真正好好的来依靠神，在里面好好的装备，因为能够压榨你的也没几年了。那环境到了，当你的生命被神成全，神有另外一个带领就出现。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能在这个地方熬过之后又没学习到，那很简单，下次到其他地方再熬一次，然后就是这样子的。神对你很公平的，对大家都很公平的。所以我就跟他说，你我知道是我们都想错了，没有钱多市长没有，是钱不多事很多，然后离家又不近，但是你就好好的学习，好好学习，然后就在里面。那有些东西一显明的就依靠神就好。我们属灵上追求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跟肢体里面的互动有时候也是很强势，有时候很粗鲁，有时候是你像那个儿子一样，大概就长那样子。所以我们被光照的时候，这不就是神要拯救我们的时候吗？要不然神干嘛光照我们？对，神光照我们，他一定预备了救恩，拆毁是为了建造，死是为了复活，不然就不用拆毁，不用死了。但是中间有一个东西是人蒙恩。最近我们生命读经不是录到那个玛利亚香膏？
对。
那我就看说玛利亚香膏这个膏有的东西里面就是他的心，他的爱。很纯净，就像真纳达香膏。主在受膏这件事上面，受洗这件事，膏油要被杀这件事，是玛利亚跟主一起的见证。所以他主才说让普天下去传福音，让纪念诉说这女人所做的，因为这里面有人的一颗心在里面，含着献祭一起给神的。那玛利亚是要被破碎的，我们也是一样，走到一个地步是要被破碎的。所以这封信的标题告诉我们，己很庞大没有错，恩典比己更大，拯救比己更大，而人愿意服下来，主就开路了。那么在第三行提到说，如果我们每天降服且向己死，那么在离世的日子时，就无需做太多准备的工作了。其实我们要有观念，我们面对生命的终了，你才要预备，基本上都是错了一半，不是那个时候你才要预备，而是在你平常的日中，你正在与神同行，你就站在神的手中，你就安稳，所以环境一临到你就不会惊慌。最近不是大卫鲍森被接走了吗？我一直看着他几篇信息，然后我就看一下他最后这些记录，然后里面有一小段是说他最后的这个阶段，他是住在那个
安
然中心，然后他最后的阶段是在为那些患者祷告，他自己也是癌症了，也是快走的了，但是他就去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告诉他们我们需要最后一刻回到神面前。其实我看他这个描述我是很感动的，因为你知道他身体有这么多状况的时候，他不是想到自己，他除非是完全预备好的人，不然他没有力量安慰别人。如果我自己很苦，他说你要喜乐一点啊，啊怎么可能？不可能啊，我一定自己有喜乐，我才能够告诉你喜乐嘛。我自己有一个很完全的把握，我知道神会接我。为什么？因为我这些年或者这一辈子，我就在预备这些事。所以我面对最生命最终一刻，我只是把握一个东西，我旁边的人希望他遇见神。
对，
他来到神面前，这是不容易的。你看90多岁的一个长子，一辈子在侍奉神，最后一刻只是为那些陪伴这些人来认识神。我们有多少人是这么荣耀？不太容易吧？我们那时候大概哀哀痛痛的，哎呀，谁要为我祷告一下，让我痛少一点啊，哦，主啊，辛辛苦苦的或怎么样，大概很多这些声音啊。可是他没有，他发出来就是纳达香膏，因为他被彻底打破了，而那不是最后才打破，是在一生中他就被神给对付的。所以这边才提到说，不是你离世日子到他做准备工作。我曾经想过，我们家也讨论过，如果我要离世之前我做什么事，我们那样怎么说，我大概就做现在的事一样，就是一样这样的事。我不会说我们要离世了，我好像去环游世界干嘛，我对他没兴趣的。就是我平常做什么事我就继续做那个事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境一直被神给圈住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问题。那这些是真实的，你要在这样的情况中一直蒙恩。所以离不离世其实对你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你不过是一直跟神同行。 那么后面提到说，我们不允许那些不确定的死期因挚爱的烦忧而被夸张的话，那么死亡将不致令我们惧怕。不过环境和现实是这样的，我们其实虽然信了主，大部分的基督徒还是怕死的，还是里面没有证实的。那我不怪他们，因为他里面真的少了，少了真的他像羔羊，少了一种决心爱主，少了被整个的一种洁净，所以他没有预备好，他怕死，这是应该的。这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同时要面对我们生命的光景。所以这边所提到的说，如果有些人会因为自爱啦、烦忧啦、怎么样，这些让我们害怕，那我们就好好想一想，我们到底追求到什么地步，我们里面有没有产业，里面有没有这个从神来的这一个生命能不能显明出来呢？按道理来说，一个基督徒只是脱开肉身而已，像保罗说的，我是被脚钉了；像彼得说的，我是脱开帐篷，那我知道回到神那边去。那么这边后面这里说，你对于自身的软弱必须有耐心，而且乐意接受你邻居的帮助。我想这个邻居的帮助就是主内的同心的伙伴，我们要接受肢体的帮助。有些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说我只要神就好，很多姊妹没有，我们一定要接受肢体的帮助。在肢体的印证中，我举这个例子，牧师也需要接受肢体的帮助。很多时候大家比如说我曾经印象最深就是有一个刚信主的姊妹，那时候在小组里面大概10年前，那一次我大概身体不足感冒，然后在刚信主他很单纯啊，他说啊，牧师啊，我为你祷告啊，好像也没有人敢为我祷告他们都觉得牧师很刚强嘛，很厉害嘛，会依靠神会得胜嘛，
对
啊，来就这个想法嘛你啊，他就说他说祷告的时候就为我这很认真的为我祷告哦，就我蛮感动的，他这么认真我感动的病就好一半了但我就印象很深刻，因为他是一个刚信主的人，他还不是信主很久的，对，所以其实我们再怎么追求，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帮助啦，灵舍的同伴这些一起要成全神的旨意嘛，对，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强。有人就说，哎，那保罗他幕后的时代，他说他旁边都没有人，你我们也不要误会哦，他旁边没有人是因为他把他的同工拆遣出去了、他不是真的没有人，他的书信里面还有很多同工可以交通的、至少旁边还有一个路加，路加陪他很久啊、然后还有这个提摩太这些第二代的圣徒们，那还有在主里面的这些百居拉雅居拉这些同工们都还是可以上互相陪伴的、所以没有人信主信到最后没有邻居的同伴、你要邻居的帮助，同伴的彼此的陪伴，然后一起寻求神，那我们也要珍惜，因为这在这个时代真的不容易，你要找到可以交通的人啊，真的很少，真的。有时候你要改想哦，上个月我陪一个两个姊妹，让他们去监狱看一个人，台中监狱，他弟弟被关了，然后我们回来就聊一聊，然后说，如果说我没有陪你来，这姊妹陪你，有谁可以陪？他想了好久，跟我说他没有人可以陪。我说你没有叫什么？他说有啊。他没有同伴吗？有啊。那些人有没有邀请他们一起同工呢？他说那些人想了好久，就说那些人没办法同工。原因很多啦。其中是讲一个原因，我都觉得说不大很难接啦。他说他跟他小组长讲，他小组长跟他讲说我每个礼拜就见面一次啊，我能够帮你什么？你知道他就这么表达啦。我是很能了解他那里面那种感觉，你没有同心合意的同伴，其实真的不容易。我也没有怪那小组长，可能他说那天小组长可能也太累了啊，所以他有他的想法跟情绪，或者是这个姊妹有些东西他可能也没有表达清楚，所以人家也可能这样表达。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要乐意接受邻居的同帮助跟这些扶持。那我们就要想，那我们到底有没有邻居啊？如果你没有邻居，你就没有邻居的帮助啊！对，感谢主啊，没有邻居。然后邻居帮助我们，不是只有扶持啊，然后一直安慰我们，这不是哦，真实的邻居的帮助，真实的，当面的责备、强弩背地的爱情，有时候该提醒要提醒，有时候该陪伴就陪伴，有时候该有一些劝勉就劝勉。然后后面说你会发现，至终你将发现。 每日点点滴滴的自食会完全除去我们最后死亡的痛苦。
嗯，好的。
因为你的死在你身上已经发动过了，也持续在发动，所以那个痛楚它就很轻，它就会渐渐过去的。这是圣徒的路，得胜的路，荣耀的路。我们是透过什么得胜？我们透过己宝座下来，主的宝座高举，这是基督徒追求的路。不是只有外在的活动的事工的。其实我说真的，我信主那么多年，我陪很多弟兄姊妹，我真的不是那么在意你事工做的成不成功。我不是看的东西，我也不在意是你怎么样来解释，我更在意是你生命中过程中你的转变，你依靠什么心，你交出主权，你有一些点是被破碎的，这个东西我比较在意。我在意是你里面到底有没有基督的产业，到最后如果你下凡七主都可以征服他的话，基督的荣耀是完全出来。就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有七个鬼辖制他，这七个鬼全被制服了，拿掉了，虽然他来不及摆上香膏，可是那个心还是永远被神纪念的。所以在我们身上忍受自己代替最后的死亡，如果神有这样的恩待跟苦待，那都是神的爱。好，这封信都是神的爱。好，感谢主。好，我们先祷告，然后再来讨论你怎么样忍受死亡的一种自死，你是怎么面对这样的议题的？你预备好了吗？如果你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子不可爱，你怎么去面对的？好吧，先祷告。阿爸父，我们要赞美你，再透过这封书信把我们带到深处，带到你宝座前。我们不只要得救，不只要跟随你，我们还要得地为业，在基督里的产业。求主让我们看见明亮起来，不单单只是处理生命中的软弱问题，解决这些生活，而是我们生命中真正可以被带到一个地步，全然的倒空破碎，让真那大相告显明出来。愿透过死亡得生命，这是你带领的路，也是我们需要的路。听我们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我们有没有自死的很严重的？